哎，哈利路亚！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感谢主祝福平安。又是我们到家庭祭坛来献祭、赞美、感谢、敬拜的晚间时刻。我们大家预备心，做个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开始我们家庭祭坛。我们大家唱赞美诗。482首，唱赞美诗，482首，靠主耶稣得胜，是今天诗篇21篇的主题啊内容。我们一起来唱诗482首，1、2、3。我曾听过一故事，救主如何有天降临，他曾舍生命在哥哥堂，为救我这罪人。我听见他的声音，流出宝血赎我罪行。我忧伤痛恢复求生，靠主耶稣得胜，靠主耶稣我救主，必永远能得胜。主慈爱寻找我，使我赎罪救恩。我深知道他爱我，我愿全心爱耶稣。主宝血已洁净我，使我永远得胜。第3节。我深信主在天堂，为我预备荣耀天庭。遥远望见那明亮天疆，黄金洁碧一城，好像听见众天使人高唱救恩的故事。到那日，我必在那边同唱凯歌得胜。靠主耶稣，我救主，必永远能得胜。主慈爱寻找我，使我赎罪救恩。我深知道他爱我，我愿全心爱耶稣。主宝血已洁净我，使我永远得胜。感谢主，靠主耶稣永远得胜。好，我们今天读圣经，诗篇21篇。请大家翻开诗篇21篇，这一篇的中心信息是最后一节13节，它的中心信息是最后一节，来13节，耶和华啊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，这样我们就歌颂你的大能。这里说因为真神的能力得胜。因得胜显出荣耀，神将他的能力荣耀显为至高，所以我们在神的能力荣耀里得平安、得喜乐。这样我们来唱诗，这样我们来歌颂真神的大能，荣耀、权柄、尊贵都归给他。这也是我们祈祷文最后的一句，就是在颂咏歌颂这13诫律里面所说的内容，所说的信息。这是从心灵深处所发出的一种感恩，是带着喜乐以得胜的感恩。诗篇20篇，我们说过，是出战前的祈祷。 与许愿啊，里面有很多的祝福，还记得吗？里面有5个愿望，预祝君王出战胜利，这是信心的赞歌啊。所以20篇叫做信心的赞歌。那21篇呢？今天这一篇呢，是叫做感恩的赞歌，因为是君王战胜回来的一种感恩，他们在庆祝胜利，王者归来，带着荣耀胜利归来，所以这是一首感恩的赞歌。2篇呢，都是赞歌，都有弥赛亚战争胜利的预言，所以我把题目定为感恩的赞歌，但是我的前面却有荣恩这个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给的是荣耀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不只是恩典，是荣耀的恩典。所以因此诗篇21篇前面是荣恩，然后是感恩的赞歌。好，我们来读第一段哦。第一段就是1节到7节，一节到七节这一段呢，真神向承认他的人所赐的福啊，一共有6个福。这一段真神向承认他的人所赐的福，一共有6福。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，1、2、3。耶和华，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，他的快乐何其大！他心里所愿的，你已经赐给他；他嘴唇所求的，你未尝不应允。你以美福迎接他，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第4节，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。第5节，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。第6节，你使他有鸿福，直到永远，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第7节，王依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。感谢神，这一段呢一开始第1节呢，神因为神赐恩使王凯旋归来，我们就以赞美神的大能来开始。因为神赐恩使王凯旋归来，我们就以赞美神的大能来开始。那最后一节呢，13节，也是以歌颂神的大能为终结，为结束，开始是赞美，结束也是赞美，前也赞美，后也赞美，并且这个赞美是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但是在赞美中，同时我们也看到真神赐给我们6种福气。刚才我们读过了，神赐给我们6种福气，所以我把它叫做人生6福，或者是信仰6福。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人生六福，圣经里面有圣经的信仰六福，是哪6个福呢？第1节，因为神的能力以救恩来快乐，有没有？我们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，他的快乐何其大！那么这一个福就是能力以救恩的福，这第1个福就是能力以救恩的福。所以罗马书1章16节说，福音是真神的大能，因福音里面有神的救赎，因福音里面有真神的爱，因福音里面有真神的能力，因福音里面有真神的荣耀，因福音里面有真神的生命在里面。所以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确实是这样。 但这个能力以救恩的福只给那些相信的人。我再重复，但这种救恩的能力以救恩的福只给那些相信的人。你若不信，这福不会临到你。你若不信，天国跟你没有关系，主耶稣也跟你有关系、哦、不是神不给你啊，是你不信，是你不接受，是你不想要，不是神不给你。所以啊，你不信那就是你的损失咯，你不要那就是你的无知，或者是无知咯、啊、但是呢却是我们相信人的大福。世人因为不信是他们的损失，但却是我们相信人的大福大恩啊。这是第一个福、哦、能力以救恩的福。来，我们看第二个福，第二节，所愿所求的神都应允，看到吗？我们所求所愿的神都答应了、哦、这是什么福呢？这是蒙神悦纳的福。蒙神悦纳的福，蒙神悦纳在我们信仰中是很宝贵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若不悦纳，你做再多，你奉献再多也没用呀，也等于是空的。因为神不悦纳，神不要，神不承认啊。所以不是你做的比人多就可以啊，而是神悦纳你更多才是真实啊。我再重要再重复，所以不是你比别人做的更多就可以，而是神悦纳你更多才是真实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很热心做很多啊，但请问神真的悦纳吗？再来，你真的是做给神的吗？我们扪心自问吧，这个内心里面的很深入里面的问题，这种亏欠，这种虚荣，你自己知道吧。在神面前我们真的要检讨，不是做很多，而是神悦不悦纳。那再来呢，那神悦纳你呢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神的悦纳是有真理的条件与原则，神根据真理的原则跟真理的条件来悦纳你，不是因着他的、哦、喜好心情来悦不悦纳你，不是这样、哦、是靠着真理来悦纳你。所以神悦纳你跟不悦纳你是关乎到真理的原则、真理的条件、真理的道理、啊、若我们的祈求不合乎真理的规则，却要神答应你，那神不是成了没有原则、没有真理、没有规范的神吗？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祈求、我们的行为都不合乎真理，都是自私的，都是虚假的、哦、而且都是、而且都是不是很圣洁的，不是很属灵的，那么我们却要神答应我们，我们却要神来给我们成全我们的所求。那神如果这样做，真的神成了没有原则、没有真理规范、哦、没有真理的这个约束啦 的条件啦。所以我们讲的烂好人啊，难道神真的是烂好人吗？因为你很迫切祷告，因为你尽心祷告，神就因为你尽心 要给你那些不合真理的祈求吗？哎呀，叫神太沉重呀。好，这第二个福叫做蒙神悦纳的福。那传道提出蒙神悦纳是有原因有条件的。我们讲第三个福，第三个福是什么呢？第三个福第三节，美福以精进的福，美福以精进的福，在第三节。这是什么福呢？这叫做永美富贵的福，永美富贵的福。神不单赐福给我们，
而且还加上尊贵在里面。所以神所赐的福与世上的福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你看，世上有很多有钱人，很多有钱富有的人，但是他们却不高贵啊。他们不单止不高贵，让许多人感觉到很厌烦，也让许多人感到很不舒服，因为他们的行为、他们的态度、他们的那种形态太狂傲、骄傲，那叫做暴发户，不是神士户，是叫做暴发户。所以他们很有钱，但是不高贵。那神给我们的呢，却是丰盛又高贵啊，是永美高贵的福，不是暴发福，所以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啊！永美富贵的福，这是启示录那位怀孕的妇人头上所戴的那个冠冕，还有24位长老头上戴的冠冕，还有就是保罗所说的将来那个公义的冠冕。所以大家要努力咯，得那金金的冠冕哦。啊，我漏掉了，为什么说到冠冕呢？因为这里说要把金金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，有没有？第三节，你以美服迎接他，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我漏掉了哦，神不但给我们永美高贵的福，还把金金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。那么金金的冠冕呢，金冠冕有三个层次。第一， 有一些冠冕是镀金的哦，不是纯金的。那有一些冠冕呢是金子做的，那是普通的金子。那么神给我们的是用金金制的啊，神给我们的不是镀金的，也不是金子做的，而是用最好最真最有价值的金金做的哦，这就是启示录说的那位怀孕妇人头上戴的，还有那位24位长老头上戴的，还有就是保罗所说将来的那个公义的冠冕哦，那个金冠冕。所以大家努力咯哦，要得那金金的冠冕哦。这是第三种福，永美富贵的福。那第四种福在第四节哦，是我们日子长久哦，是我们日子长久，然后最后说直到永远。那这个福是什么呢？这个福叫做长寿的福，长寿的福。长寿的福是指在世上的生命活得长久，我们说的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哦，看到我们的很啊，下一代又下一代，这当然是福啦。谁想要早死啊？没有人想早死是吗？哦，今天你看大家都怕死啊，都在做健保啊，都在吃补品啊，都每天早早起来做运动，晚上也运动，中午也运动，夜晚也有人在运动啊，这个不敢吃，那个不敢吃，所以今天大家都是在做运动啊，让身体能够健康，能够活长久一点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可是除了这些人应当努力的哦，运动之外，真正让我们长寿的是敬畏神啊，向神祈求，向神要啊，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。但是请注意，在这个长寿的福里面，却隐藏着一个更宝贵的福，看到没有？在这个长寿的福里面，却隐藏着一个更宝贵的福，那就是永远的福，直到永远。直到永远就是不会死咯，如果会死就不能够直到永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赐给我们的长寿的福里面有隐藏着一个永远不死的福，是真正的长寿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长寿。神赐给我们两种生命，一种是在世上生活的生命，我们叫做肉体的生命，另一种呢是叫做永远的生命，就是灵魂的生命，那是永远的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第四种福。来， 我们再看第五种福，在第五节。第五节，因为救恩而拥有的尊贵荣耀，因为救恩而拥有的尊贵荣耀，这个是荣耀的福。请注意，这个荣耀的福是因为救恩才拥有的啊。若没有救恩呢，就没有这个荣耀的福。所以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，是因为救恩才有的，也不是因为你聪明能干就可以得到的，是因为救恩而拥有的，也不是你很勤劳哦，你做了很多善事你就可以得到的，不是的。这里启示我们说，是因为救恩而得到的这荣耀的福。那么这个荣耀的福呢，我们信主的人呢，受洗归入主里面的，这种荣耀的福就是自动拥有的。请注意，这个荣耀的福呢，在我们信主洗礼以后呢，是自动拥有的。怎么说呢？你看，我们洗礼过后，我们被称为什么？我们有荣耀的身份，我们称为神的儿女，也叫做神的王子，君王的儿子，不是叫做王子吗？哦，真神的儿女不是叫做神子吗？这是荣耀的身份啊， automatic 自动有的。再来，我们还有荣耀的天国啊，那将来的那个荣耀天国，那就是说不出了。那再来，我们还有荣耀的赏赐啊，保罗说的那个金金的冠冕，荣耀的大赏赐啊。再来，还有那个荣耀的权柄，在天国要还有什么权柄呢？有啊，那个希伯来书那边说，将来那个世界，那个天国，没有交给天使管理，是交给我们来去管理啊。那管理就是要权柄咯，管理就是有权柄咯，这个是荣耀的权柄。那还有呢，还有荣耀的身体啊，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改变的时候，那个不再是肉体，是荣耀的身体啊。哦，再来，还有永永远远的荣耀，永永远远就是永恒的，没有时间的，永永远远就是这么美的，就是这么荣耀的，就是这么美好的。你看，这个荣耀的福是我们信主过后，洗礼过后是自动拥有。第一，荣耀的身份；第二，荣耀的天国；第三，荣耀的赏赐；第四，荣耀的权柄；第五，荣耀的身体；第六，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的荣耀。这第五个福。来，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福，六福，人生六福，信仰六福。在第六节，你使他有丰福，直到永远啊！这个是，而且是喜乐的，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，这是永远的丰福，永远的丰福加上永远的喜乐。好，这福是多到多可怕呀！这福是多到多么可怕呀！因为神不是用倒下来的给你，也不是降下来好像降雨这样给你，不是呢。这里说是好像洪水冲作来给你，将来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明了什么叫做鸿福啊。现在你不太怎样感受得到呀，现在感受到就是神降福嘛，好像雨水这样降下来，哦，好像倒下来给我们，这已经是不得了了。可是当我们真正在天上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明了明白什么叫做永远的洪福，好像那个福像洪水冲着来给你啊，是用洪水冲给你的呀。哇，感谢真神啊，这是第六个福啊。如保罗在圣经上说的，将来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，其实是他说不出来，那个用字也描述不出来，所以他只好说用极重没有办法比的荣耀。你说要重，
拿什么来衡量它才够它的重量呢？世上的最重的重量是什么？都不能够比将来的重，那个荣耀的重了。你要拿什么可以比呢？荣耀无比的荣耀。世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将来的荣耀的呢？没得比了。说重，没任何一个重量可以比。说比较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比较。只能够说极重无比，没得比的荣耀了。这是第六种福，感谢神哦，在这个感恩的赞歌里面，我们看到神赐下六个信仰的福给我们，所以我前面的题目叫做荣恩啊，荣耀的大恩典，荣耀的恩典。我们再看第二段还有第七节第七节，王依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。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，这第七节我称为本章的十节，钥匙节。什么叫做钥匙节？你要有钥匙才能够打开那个门。那么这个第七节呢，就是打开这二十一章的这个门。那当打开这个二十一章的门的时候呢，我们进入里面就看到它里面的宝贵，也享受里面的美事，享受里面的美福。所以第七节是这一章里面的钥匙，打开这章的门进去里面。好，王为何我来解释为什么说是钥匙呢？王为何会那么坚定的依靠神第七节，王依靠耶和华，为什么？答案是接下来说，因为神的慈爱必不动摇。王会这样依靠神，会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慈爱不动摇。若神的慈爱动摇了，那就靠不住了。那么王出战的时候，心就七上八下，心就会不断的担忧，心就不断的会怀疑，就不这样的会动摇我们的信心。王会这样坚定依靠神，因为神的慈爱必不动摇。这也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信心不动摇的根据，因为神的慈爱不动摇，所以前面讲的信仰六福就显得更加的真实。因为神的慈爱不动摇，所以前面讲的信仰六福就显得更加的真实，让我们更有信心，让我们更得安慰，让我们更得喜乐。因为神的慈爱不动摇，圣经启示我们，神是爱，他不只是爱，更重要的是他的爱是不动摇的爱。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亏欠神的时候，神却仍然不动摇地爱着我们，他却仍然爱着我们，是因为他的爱不动摇，看到吗？这是从古至今不变的事实，兄弟啊，这是从古至今不变的事实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变的见证，神的慈爱不动摇呀。我们看第二段，我们用比较快的速度，第二段来八节到十二节，八节到十二节，你的手要收住你的一切仇敌，你的右手要收住那些恨你的人，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，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，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，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。十二节，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，像他们的脸大箭在弦上。好，这是第二段，神将仇敌灭尽，神将仇敌灭尽，这是神完全的得胜。这第二段是神完全的得胜。第一， 前面那段述说了王得胜，也感谢了神所赐的六种美福，对不对？啊，突然诗人将感谢赞美神转向敌人，虽然前面刚得胜了敌人，刚得胜的敌人，但请注意，但是后面周围还有很多的敌人，不是吗？啊，因为敌人还没有尽都灭绝，这是个事实。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所有的仇敌来灭尽呢？唯有等到末日战争，主耶稣再临的时候，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的最后总结战，也就是启示录说的那个哈米济多敦终极之战、毁灭之战临到，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将仇敌灭尽，才能够实现神完全的得胜，救恩大功告成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呢，是隐藏着预言末日战争神完全得胜的预言。那请注意，毁灭敌人有三个方式，有三个时段。第一，求神收出敌人第八节，求神把敌人收出来，把敌人寻找收出来。那明显的敌人我们看得见，我们知道他在哪里，可是隐藏的敌人我们看不见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不见敌人，不是等于没有敌人，你看不到他，不是等于没有他，其实他就在我们周围，甚至在我们的内心里面。我们看不见，神看得见，我们不知道，神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求神帮我们收出敌人出来，特别是内心里面的那些敌人。第二，求神在他发怒的时候把敌人吞灭用火将他们烧尽，那是第九节。这就是启示录神愤怒的气碗灾，就这里说的用火灭尽他们，神愤怒的气碗灾，神愤怒的灾第三灭尽敌人的三个时段，三个方式。第三，求神从世上、从人间灭绝他们。第十节，从世上、从人间灭绝他们，那根本就是世界末日嘛，根本就是地球没了嘛，世上已经没有了这些恶人了嘛。没有世上，没有人间，这时候只有灵界，只有天堂跟地狱这是在毁灭世界好，神放怒的时候呢，仇敌无可逃避，也说明仇敌撒旦的无能无用。就如主耶稣说的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这是第二段八节到十二节，将仇敌灭尽，神完全的得胜的内容毁灭敌人有三个方式，三个时段。好，在最后我们看十三节结论，再次的向神歌颂感恩耶和华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，特别赞美神的权柄能力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特别是指将来主再临时的那种可怕、可敬、可畏的情景。权柄、荣耀、能力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大荣耀降临的来临的时候。那这十三节的赞美也叫做永恒的赞美，因为世界已经没有了嘛，已经结束了嘛，进入到永远永恒里面了，所以十三节的赞美是永恒的赞美。我们结论呢？所以这最后的一段有两件事：第一，将仇敌灭尽；第二，神完全得胜，然后进入永远永恒的赞美跟荣耀里那么这两件事呢，将仇敌灭尽，神完全得胜，要在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才能够实现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超过一点点时间请大家自己祷告，求神祝福看顾我们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再见了，平安。